各位朋友，大家好。子竹阳今天给大家播音。今天我给大家主讲的题目是：在欧美即将走出疫情的新冠疫情的时刻，谈谈中国实行的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是我今天讲的题目啊，现在正式开始。大家知道，新冠疫情于2019年末在中国武汉首次被发现，随后在2020年的初迅速扩散到全国、全球各地啊，逐渐演变成一场全球的大瘟疫。截至2022年1月8号，就是今天呢。全球已经累计报告超过3.03亿感染病例，其中超过548.1万人死亡，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流行病之一。世界各国对该病病死率的估计值有比较大的差异。截止2021年2月8号。多数国家该病的观测病死率在0.5%到5%之间，全球初步修正病死率约为2.9%。这一场瘟疫蔓延事件，各国针对本国实际采取了不同的抗疫措施，除了基本的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戴口罩之外，2020年，西方发达国家研发疫苗成功并推广。西方各国采用了加速疫苗接种，并与病毒共存的科学的抗疫措施。特别是随着 COVID-19 变异病毒的 Delta 来自最近的 Omicron 的出现，这种科学抗疫措施获得了更加好的效果。比如，近日，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德语区国家，虽然奥密克戎感染病例迅速增加，但是重症比例在迅速下降。德国昨天依法宣布，把感染者14天的时间隔离期缩短为一半时间7天。打过加强针疫苗的，则确定后，没有必要再隔离，到哪儿都没有任何限制。同样，在美国，这2周感染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本周四，美国感染人数突破100万，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是轻症。接种过第三剂疫苗的，清一色的是没有症状。著名的传染病临床专家、哈佛医学院 Brigham 医院的 Paul Sachs 教授转发的推特，认为对于接种过第三剂疫苗的人而言，COVID-19 确实已经流感化了。欧美各国边境通畅，各行业继续开放。对于欧美绝大多数接种过疫苗的人来说，新冠疫情确实已经流感化了。但是在有些亚洲国家，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与澳大利亚、新西兰采取过严防死守的抗疫措施，也就是清零措施。后来，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抛弃了严防死守、清零的政策，转而采用欧美的抗疫模式，与病毒共存，最终固守严防死守、动态清零政策的国家只有中国大陆。本期节目重点谈一谈 COVID-19 变体病毒 R0 繁殖系数大于5或者接近10的情况下，中国的清零政策的不可持续性。 首先，我们看一看这次西安实现社会面清零的代价。自从大流行开始至今，中国已经为将近12亿人口接种了疫苗，并建立了全国性的电子健康数据库。但是他继续使用专制的手法抗击病毒。在西安爆发的最新一轮的疫情当中，数万人被集中隔离，健康码崩溃，居民买不到菜，孕妇流产，心脏病人死亡，封锁带来的痛苦、磨难和困惑，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中国的清零政策还要持续多长时间。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应对方式是中国清零政策的标志性做法。该政策曾经取得所谓的效果。自疫情开始以来，中国报告的死亡人数不到5000人。虽然福布斯杂志昨天刊登文章怀疑数据的真实性，这一次新冠疫情的规模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虽小，但是对中国来说却是非常大的。这一项政策也越来越多的使中国成为一个异类，世界其他地区正在重新开放，包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他们也曾经采用过清零政策。中国现在唯一一个仍在努力根除病毒的国家。中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指出，各地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不动摇，现有的防控措施不放松。政府的严格策略源自中国独有的一套考量，其蓬勃发展的出口有助于维持经济发展。执政党对权力的严格控制使封锁和检测能以惊人的效率进行。北京于2月初举办冬季奥运会，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低病例数已经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先生一再指出，中国在遏制疫情方面的成功证明了其治理模式的优越性，但国内外的专家警告，这种方法不可持续。在全球舆论对中国越来越强硬的时候，中国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外交和经济上越来越孤立。目前在发达国家，在欧美发达国家，奥密克戎高峰爆发即将到来。去年11月底，美国病毒学家Ebright 就预测，奥密克戎将以每2天增加1倍的速度传播。我们简单以2个奥密克戎感染病毒者，按照每2天传播速度来计算一下，那么从11月底到1月底2个月时间，也就是说，每2天你把第29个2天之后，那么从11月27号就是到1月。这个28号算一下，就是2天作为一个次数，就是2天翻一倍啊，那么就是2×29次幂啊，那么大家用对数一算，就是536万8700人，对吧？所以说这个传播的情况还不止2个人传播，而是众多的人传播，所以基本上每个人有机会的都会被感染的，对吧？所以这传播力非常广，非常强大。即使打过疫苗的人也会被感染上，但是他是没有重症的，也不会死亡的，对吧？这是概率很低的死亡率啊。所以鉴于这个新冠主导地位的和高度可传播的奥密克戎病毒的病例激增，欧美各国各行业与边境继续开放，体现了欧美国家对于新式 mRNA 高效疫苗的自信。因为这些创纪录的感染水平正在遇到欧美高效率疫苗接种人群，最有效的 mRNA 疫苗的支持与保护，以及各国迅速推出的新冠 病毒治疗方法，将住院与死亡风险降到最低。这意味着今年三月底，该流行病将成为发达工业经济体的地方流行病，类似于感冒。即使在发达国家，疫情的后遗症也将导致持续供应链中断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奥密克戎对于接种疫苗的人风险小，因为它是在疫苗之后来临的。假如在一年前奥密克戎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就相当于世界末日了。尽管欧美国家即将走出疫情，大多数国家还将面临艰难的时期，不仅仅是因为奥密克戎。中国在2020年初看起来非常成功的新冠清零政策，现在已经成为一场与超强传播能力的变异病毒捉迷藏的游戏。这种 R0 接近10的高传播能力的病毒，你是封锁不住的，强行清零封锁也是违背科学规律的，这样只会把封锁范围更加扩大。因为中国的疫苗的有效性非常低，人口几乎没有对奥密克戎的抗体，把一个国家封锁两年，现在让它重新开放了会变得更加危险。中国领导人对去年新冠疫情的初步成功产生了一种依恋感觉，似乎这是彰显专制制度的优越性的一种方式。这种依恋感使得中国领导人无法改变这个被西方国家认为是死局的方向。中国的这种清零政策将无法遏制感染，并且将导致更大疫情的爆发，进而需要更严厉的封锁。这反过来将导致更大的经济混乱，更多的国家干预，以及更多不满意的人口对抗官方媒体宣示的中国战胜的新冠病毒的虚假口号。至少在中国使用信使疫苗之前，在这个新冠疫情爆发前，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增长引擎的国家会处在一个长期的艰难时期。中国的清零政策加剧了供应链的中断，这给全世界带来持续的风险，航运限制、新冠病毒爆发以及员工、原材料和设备短缺。由于中国的清零新冠政策，所有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使得商品供应减少，高昂的航运价格也会损害没有资源预订集装箱的中小企业。美国主要港口的年终合同谈判和相关放缓将增加困难，这些供应链问题将促使政府介入，但国家干预可能会进一步扭曲市场，并推迟调整激励措施，从而使得情况变得更糟。同样，在经济方面，持续的高通胀将是一个总体的挑战，经济和政治的挑战。公民仍然在忍受封锁、停工、牺牲和焦虑，而食品和天然气的价格飙升，主要由疫情导致的需求被压低、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都推高了价格，这将为央行带来问题。央行必须在促进经济复苏的必要性和遏制价格上涨的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许多新兴市场央行已经被迫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货膨胀的上涨。发达工业国央行也在转向更紧的收紧政策和抑制通货膨胀。更高的通货膨胀滋生了不平等，助长了经济不安全和公众的不满。奥密克戎将扩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和发达国家市场之间的更大的差距。与 mRNA 的疫苗相比，主要用于新兴市场的疫苗（括号中国疫苗）几乎没有提供预防感染的保护，也低于 mRNA 疫苗抵御严重疾病和死亡的能力。 在低收入国家，只有 8% 的人至少接种了一次疫苗，使他们变得脆弱。发达国家对加强针疫苗的需求将阻止向新兴市场提供更广泛的有效疫苗，这将加深发展中国家的不公正感。持续的疫情爆发将意味着许多新兴市场的增长令人失望，与进一步扩大全球不平等的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相比，在道路上造成了永久性的差距。许多新兴市场通过一次性计划来应对疫情，在不帮助长期复苏的情况下扩大安全网络。这些新兴市场现在面临两个世界中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疫情的持续爆发以及国家资产负债表上持续存在巨大的失衡，用于增加支出的财政空间有限。随着2022年全球融资成本的上升，他们将发现越来越难以为更高的债务水平和持续的巨额赤字提供资金，这就为所谓的债务危机创造了条件。虽然危机的触发因素不确定，但更高的利率和更少的可用资本将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金融困境，一些国家需要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期限。以上说的都包括在中国大陆啊，会发生这种事情。低增长和高通胀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将加剧公众对政府的挫折感，并加剧政治不稳定，达到我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没有见过的程度。在疫情爆发前经历了不平等的急剧下滑的国家，更容易受到最近不平等激增的政治影响。在病毒开始在中国传播2年之后，该病毒将继续肆虐。中国曾经与病毒阻斗中的最成功的政策，现在已经变成最不成功的政策。严防死守动态清零的抗疫政策，不但让中国走不出疫情，而且对世界经济的供应链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作用，加剧世界通货膨胀的持续时间。希望中国政府抓紧时间放弃新冠防御死守、严防死守、动态清零的政策，快速引进欧美新型疫苗，并加速给民众接种，走欧美国家倡导的与病毒共存的科学的抗疫之路。好的，谢谢大家，下一期我们再见。